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如果你之前那几个礼拜有在这里，你应该记得今个暑假我们会有两个迷你的讲道系列，而这两个讲道系列都会是建立在我们全年的总题使命之神使命之民底下。这两个讲道系列分别是约翰福音和以赛亚书。约翰福音的系列的题目叫做奥秘解码。早两个礼拜我就讲了上集，下个礼拜回来我会继续讲下集。今天要讲的是以赛亚书系列的题目叫做双城旧记。两个很不一样的系列，一个是约翰福音，另外一个是以赛亚书，截然不同的系列。一个在新约里面，一个在旧约里面，一个是福音书，另外一卷是先知书。然而信不信由你，今日这一篇道和两个礼拜之前那一篇道迦拿的婚宴最后会有同一个终点，那个终点就是羔羊的婚宴。不是因为咁啱得咁巧，而是因为在两卷书的背后有同一个作者，是同一个上帝。约翰是写约翰福音那个作者，以赛亚是以赛亚书的作者，然而上帝是两本书共同的作者。今天我们要读的故事是出于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至25节，的题目是双城记之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我想和你介绍一幅历史的名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幅历史的名画。这幅名画其实是由两幅图像所组织起的。在你的右手边有一幅很特别的动画动物世界的构图。在你的左手边小一点那一 part, 记载了一个历史的时刻。这个历史的时刻发生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也都是我三个仔女出世的地方。这幅图画是由一个贵格会的传道人叫 Edward Hicks 所画的。他画这幅画的 年份应该是1826年，但他画紧那个图画里面所表达的事情应该是1682年在宾夕凡尼亚州里面发生的事。在那一年 William Pen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William Penn 是贵格会里面另外一个第一代的英国移民，他跟当地的印第安土人签署了一个和平共处的盟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贵格会 Quakers。 贵格会其实是我们基督新教里面一个很小小的支派，他们的神学就麻麻了，所以你不用 去读他的神学。但是他们有一样东西是很出名的，有一样东西是很令人敬仰的，就是贵格会的信徒他们绝对拒绝任何的暴力，他们追求和平，他们过简朴的生活。现在我想你留意一下你右手边的这幅大图画。这幅图画很有趣，这幅图画里面有野狼，有羔羊，有狮子，有牛畜，还有小孩子在当中，而这小孩子却没有被动物所伤害。这幅图画有个名堂，这幅图画叫做 The Peaceable Kingdom, 和平的国度。而它的灵感是出于以赛亚书第65章和第11章，就是我们刚才刚刚读完的那段经文，是一个狮子和羔羊可以共存的世界。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世界？以赛亚书第65章第25节，野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他们都不伤人也不害物，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是一个和平的乌托邦，是耶和华惊人的创造。如果你去 頭先入嚟嘅時候，有攞到今個禮拜我哋嘅周刊，你會發現好大隻字寫住今個禮拜我哋教會係社會關懷主日。我想話俾你知咧，我咧就唔係冇揀呢段聖經做今日講道嘅，揀嘅人咧係黃牧師。但係更令人驚訝嘅一樣嘢，黃牧師唔係上個月揀嘅，佢唔係今個月揀嘅，佢係半年前已經揀咗呢一段聖經。嗱，當你睇呢段咁嘅聖經，再睇下今日香港現在嘅場景，你係咪會覺得好貼切啊？我哋活喺一個極度撕裂嘅社會裏面，好多唔同嘅人都喺度問緊我哋有乜嘢出路，有乜解決嘅方法。而以賽亞俾我哋一個意象，喺將來嘅世界，野狼同羔羊、獅子同牛畜可以和平嘅共處。你可唔可以想像一個世界，香港嘅未來，政府同年青人、警察同示威者可以和平共融喺埋一齊？嗱，我冇同你講邊個係野狼，邊個係羔羊啊，你自己決定。早幾日前有一個姊妹 WhatsApp 我，佢問我，佢話：你睇到而家香港咁樣嘅撕裂嘅狀態，佢話唔知教會界有冇咩方案？我俾佢一個字答案：冇。但係林牧師冇唔代表以賽亞冇啊嘛。當你見到呢一節聖經，你會問：或者以賽亞有方法，或者上帝一早已經有方案？是不是我们努力一点去读一下以赛亚书，努力一点读一下圣经，我们可能找到一条出路。当你这样去看我们的社会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到这段圣经对我们那种吸引力。这段圣经仿佛催逼我们要快快对号入座。不过这段圣经究竟是不是讲着我们的社会？究竟这段圣经是不是讲紧社会分裂、和平共融？如果我哋就咁样对号入座，结果会唔会系睇错戏、搭错车？我想带你用一个好唔一样角度去睇呢段圣经。我想你同我好小心嘅去睇每一句嘅说话。呢度咁讲：野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在我圣山的片处，他们都不伤人，也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睇唔睇到啊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呢件事会喺边度发生啊？原来呢个和平嘅乌托邦，呢个意象唔会喺世界求其一笪地方发生，要喺耶和华嘅圣山嗰度先会发生嘅。跟住个问题嚟啦，乜嘢山啊？究竟简单嚟讲，唔系狮子山，唔系大屿山，唔系大帽山，亦都唔系武当山，亦都唔系阿尔卑斯山。呢度讲嘅圣山系圣城耶路撒冷嘅山上。当你去仔细睇以赛亚书嘅时候，你知道呢个圣山，上帝讲紧嘅系耶路撒冷。我哋有人会同我讲，哦，林牧师，咁我而家明啦。所以你最后嘅应用系要我哋全部移民去耶路撒冷啊嘛？你想我哋系咪只要我哋移民咗去以色列国，咁我哋就可以揾到最后嗰个乌托邦，嗰、那个野狼同羔羊可以同食嘅地方？我想你冷静啲，我想你唔好咁心急。移民咧系必须要嘅，我哋要准备移民，但系我哋要睇真知我哋移民嘅目标究竟喺边度。其实你有冇发觉仲有一句说话呢，我係 block 咗冇俾你睇嘅。呢句说话係整个移民目标嘅关键。以赛亚咁讲，佢话佢梦想将来有个地方野狼同羔羊会同食，喺耶和华嘅山上。佢话喺嗰度，喺耶和华嘅山上有一件事会发生，嗰件事就系蛇必以尘土为食物。嗱，我唔知你睇咗几多个圣经，我唔知你睇完圣经你仲记唔记得？但呢节圣经其实应该系 让我哋去諗起另一段圣经，系咪呀？蛇必以尘土为食物。嗰段圣经系创世纪嘅第三章。原来以赛亚唔系要带我哋去耶路撒冷，而以赛亚要我哋返去创世纪。我哋最终移民嘅目标唔系耶路撒冷，而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前那个伊甸园。以赛亚说上帝要带我们回去那个堕落之前的伊甸园。我想带你去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这么说，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你必用土子行走，终身吃土。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同你睇返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但我希望你仲记得个故事。圣经咁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係咪？呢个系第一个天地。虽然你知道后尾佢会讲新天新地，呢个系第一个天地。喺呢个天地创造咗，上帝用咗六日去创造，第六日上帝做咗人，然后上帝将人摆喺伊甸园里面。伊甸的意思是喜乐，上帝将人摆在一个喜乐的园子里面，上帝说这里里面所有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一个，唯有一棵果子之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上帝加了这个命令，想教导亚当夏娃，他们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他们是万物之上一神之下，是何等嘅福气。然而撒旦堕落嘅天使化成蛇嘅形象嚟试探人，系嘛？佢哋话上帝唔想你食，因为你食咗嗰日你会好似佢啊 ，You will be like God， 你会成为上帝嘅样，你可以取代上帝嘅地位。于是亚当夏娃因着这个试探，因着他们自己心里面的叛逆，他们离弃了上帝。他将他们自己和我们所有亚当的后代带进入罪恶和死亡的里面。这个是旧的天旧的地，这个是旧时的世界。而以赛亚预言，他说有一天在上帝的圣山里面，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面，蛇必以尘土为食物。什么意思啊？他以赛亚有一个伟大的异象，这个伟大异象在遥远的将来，在一个将来的日子里面，第一，以赛亚说撒旦会得到他的审判，第二，罪人会得到救赎，第三，上帝会将他的子民带回去那个失去的乐园 The Paradise Lost， 他要带我们回去失去的乐园。去到这个时候，你要问究竟有哪个人可以帮你重开伊甸园的大门？这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他的约是在边度？我哋喺哪度揾到嗰条蛇可以入翻去呢个伊甸园？嘅答案系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就系下面嗰一节。佢话：我要使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上帝话：我预备咗一条蛇，有一天你哋可以因着呢条蛇翻嚟失去咗嘅乐园。我为你们预备了一个救主，他是女人的后裔，是一个救主的应许，是一个救主等待救主来临的故事。我们现在要回去以赛亚书，我要带你回去以赛亚书，但你回去以赛亚书的时候， 你背后可不可以想着上帝曾经应许一个救主的来临？我们一起回去看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他说：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当因我所做的欢喜快乐，直到永远。看啊，因为我做耶路撒冷为人所起 做其中的居民，为人所落。上帝要做一个新天新地，上帝要做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个新天新地，这个耶路撒冷有什么特别啊？你有没有看到他用的形容词啊？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喜欢喜快乐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为人所喜为人所落。上帝起紧啲咩？上帝起紧一个新嘅伊甸园啊 ，City of Joy， 一个喜乐嘅城市，新嘅耶路撒冷，一个全新嘅伊甸园，全新嘅喜乐园。以赛亚书第65:19，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继续呢个欢喜快乐嘅主题系嘛？我必因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欢喜，百姓亦都要在里面快乐。哪里再不再听见哭泣与哀号的声音？哪里没有扫天夭折的婴孩？没有受数不满的老人？未达百岁而亡的算是受诅咒的？以赛亚形容紧一个新天新地嘅景象，以赛亚形容紧一个新耶路撒冷嘅地方。你可唔可以想象以赛亚带咗呢个千里眼顺风耳，佢想去睇下呢个遥远嘅将来。于是喺佢千里眼顺风耳嘅当中，佢睇到一个地方，喺嗰度冇几日就夭折嘅婴孩，喺嗰度冇岁数唔满嘅老人家，喺嗰度未到100岁就已经瓜老衬嘅，其实算会被咒诅。个问题嚟啦，究竟以利亚睇紧嘅系乜嘢嘅世界？究竟以利亚睇到嘅嘢有几远？嗱，以利亚生存喺公元前700几年，即系等于距离我哋而家2700年。之前嘅世界，我而家个问个问题，究竟以利亚个望远镜有几远？佢睇紧嘅世界系几远嘅世界？如果你就咁读第20节嘅时候咧，你话喂，其实同香港差唔多。你知唔知你住喺香港其实好幸福嘅，因为香港嘅平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高噶嘛，系嘛？香港嘅男人嘅平均寿命系81、82岁，女人就最叻。87、88岁，系嘛？你而家可以计下你仲有几多年命啦。如果我哋再过50年，再过100年，如果我哋啲医生再叻啲，我哋啲科学家再醒啲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去到一个世界冇100岁而死嘅人？哎呀，真系英年早逝啊！好有可能嘅系嘛？我哋要问究竟？以赛亚第65:20里面讲紧嘅系边个嘅世界？嗱，当你有机会咧去睇下圣经学者嘅对于呢几节圣经嘅明白嘅时候，你发现咧佢有两个主要嘅想法。有啲圣经学者觉得咧呢度以赛亚讲紧嘅系一个地上嘅黄金嘅未来，但系亦都有其他圣经学者觉得呢度唔系讲紧地上嘅事，系讲紧将来好遥远天上永恒嘅将来。原来有一段时间咧，好多圣经学者咧系好相信咧，以赛亚所讲紧嘅呢个世界咧，系喺呢个世界里边系好快会嚟到人间嘅。嗰样只系咩时候？工业革命发起嘅时候。当我哋人嘅创造力越嚟越强嘅时候，当我哋嘅学术成就，当我哋觉得我哋可以征服到呢个地球，征服到呢个世界，科技不断发展嘅时候，哇！当时好多神学家都开始觉得，佢相信好快呢个黄金嘅时代就嚟到噶。但我可以话俾你知，今日好多嘅圣经学者已经再唔相信呢一节圣经系讲紧我哋现在呢个世界，点解？因为世界大战的问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大家发现原来有科技是有一个极大的危险，有科技没办法改变人心。所以今天你问他，你估以赛亚讲的什么？你会发现很多的神学家再不相信他是讲地上的事情。因为当你整体去睇以赛亚嘅意象嘅时候，你发现以赛亚谂紧嘅唔系一个长寿嘅世界，亦都系一个和平嘅世界。 所以香港是够长寿的，但是香港满有的是完全的撕裂。香港未有耐可以去到以赛亚的异象，尽管我们长寿，我们一点都不和平，尽管我们长寿，我们一点都不快乐。可能我们当中有人会说，当然不快乐，没有民主怎么会快乐呢？那是不是有民主就会快乐呢？曾几何时，我们都是活在一个非常之，即是我和我家人，非常之民主的世界。要几民主有几民主，然而那个世界我可以告诉你们，是完全空虚混沌的世界。各人看自己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绝对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绝对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所以如果你问我，你说林牧师，你觉得以赛亚的异象是讲哪一个世界，我会告诉你，我相信他讲紧天上永恒的将来，他不是讲紧这个地上不会发生在香港的，不会发生在亚洲，不会发生在美国，这个是讲紧一个将来遥远天上永恒的将来。所以这里说，当因我所做的欢喜快乐直到永远，上帝呼喊告诉我们，他要创造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时的喜乐，是永远的幸福。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人会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些这样的说话是 loser 才说的，是知道你自己知道你没办法掌握那个幸福，于是你说我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在上帝的世界里面，永远是讲天长地久。上帝高声的宣告，他说，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什么是从前的事啊？如果上帝要做一个新天新地，从前的事其实不就是旧天旧地的事啊？那你要明白什么叫旧天旧地，你大概要明白以赛亚书的大图画。以赛亚书是一本伟大的巨著。如果你打开你本圣经，你看一下都有66卷书，是吧？看到你晕啊。但更加惊人的是，以赛亚作为上帝的先知，竟然有50-60年做了几个皇帝的先知。我们问一本这么巨大的书究竟是讲什么？我用三个中文字帮你很简单的总结，以赛亚书是双城记。以赛亚书讲的是两个耶路撒冷的故事。第一个耶路撒冷是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会看的耶路撒冷，第二个耶路撒冷是我们之前看了第65章的耶路撒冷，两个耶路撒冷的故事。第一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偶像之都，第二个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第一个耶路撒冷是以赛亚的当时他的处境，第二个耶路撒冷是以赛亚梦想的将来，第一个时间是悲哀的境况，没有人要敬拜上帝。于是以赛亚预告上帝要审判第一个耶路撒冷，但以赛亚亦都预告预言上帝要兴起建立另外一个真正的耶路撒冷，而上帝会通过犹太人的秘掳回归最终的荣耀去成就他的心意。刚才在以赛亚书第65章我们已经看过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我想带你回去以赛亚书第一章看看之前的耶路撒冷，一开波的时候的耶路撒冷。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当乌西亚、约旦、阿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 见异象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旧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妖怪的都市，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于是上帝要宣布，上帝要审判这班人。第一章第二节，上帝说：天啊，要停；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叛逆我。你读到呢度嘅时候咧，令你谂起亚当同夏娃系嘛？我有个儿女，佢哋我养育佢，我将最好嘅俾佢哋，然而佢哋却叛逆我。犹太人亦都系叛逆咗上帝。我哋每一个人喺亚当之后都叛逆咗上帝。上帝话：天啊，地啊！呢个天啊，地啊，仿佛对比住将来嘅新天与新地，上帝喺度呼唤紧呢啲叛逆嘅儿女，佢话我要控告你哋，我哋要带你去上 court 啊！我要告佢哋，衰仔衰女，天啊，你做我嘅证人；地啊，你做我嘅证人。我谂紧我哋当中有冇一啲叛逆嘅儿女，我哋当中坐喺呢度有冇上帝叛逆嘅儿女？可能有人会话：林牧师嚟得教会嘅都唔叛逆噶啦，咁你就有所不知。以赛亚所写书嘅对象，全部都系教会嘅常客噶。你谂都未谂过咧，以赛亚所写嘅唔系出边嗰啲唔去敬拜上帝嘅，以赛亚所写书66章嘅对象系教会嘅常客。上帝控告佢哋乜嘢？呢啲咁样嘅百姓以口亲近我，头先你唱歌大唔大声啊？大声未必好噶，你哋用你嘅口亲近我，你哋用你嘅嘴唇尊敬我，你哋嘅心却是远离我。上帝控告佢哋，尽管佢哋外表斯文，佢哋里面所敬拜嘅系金钱、情欲、名利、地位。佢话呢啲人要听，要侧耳而听。如果你当中有一啲人，我话知你翻咗教会几耐，但你自己心知肚明，你唔系从心里面去敬拜上帝嘅时候，你哋要听，你哋要侧耳而听，因为上帝圣洁嘅上帝、看不见嘅上帝，而家要控告你。He's summoning you to court， 佢而家喺度召唤紧你上法庭啊！以赛亚第一章第四节，他说：祸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族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疏离。口里面亲近上帝，心里面却是远离他。于是带我们进入整个故事的高潮。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咁讲：耶和华说，来吧，我们彼此辩论。Come, let us reason。我哋开庭吧，我哋开庭聆讯吧。我已经召咗天，召咗地，佢哋嚟做证人啊！上帝召你上庭，上帝要控告你，你走唔走得甩啊？圣洁嘅上帝攞住佢完全圣洁嘅律法要控告你，你走唔走得甩？如果上帝今天要审判我哋呢啲人，佢唔系单单审判紧我哋外在嘅行为，佢亦都系审判紧我哋内里嘅思想。当你被上帝召去法庭嘅时候，有边个可以帮你辩护？你揾边个做律师啊？哪个可以帮你获得释放？哪个可以替你脱罪啊？没人，除了上帝他自己。来吧，我们彼此辩论吧，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呼召啊！当你听到来吧，我们彼此辩论吧，你应该鸡飞狗走，死啦死啦，上帝嚟追我啦，我哋彼此辩论嘛，唔使辩论我走㗎啦。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接下嚟上帝讲咩？你们的罪虽像朱红， 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嗱，我冇剪接噶，我冇剪接噶，我唔系跳咗几个 verse 噶。上帝话：我们来辩论吧。下面一句应该系你死梗啦。然而上帝惊人的地方就在于你这里，当我们以为他要审判我们的罪业的时候，上帝仁慈的上帝，他呼唤我们归家，他说如果你会悔改回来我这里的时候，我答应你，我会想办法帮你还晒你所有的罪债。 Incredible， 不可思议的 proposal。 圣洁的上帝他说回来吧，因为我要你替你还债。以赛亚书接下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圣洁的上帝怎可以替我们洗罪，恩典的上帝怎可以帮罪人义问，由旧的耶路撒冷去到新的耶路撒冷。我告诉你，如果要义问，你要有没有案底的，你犯过法你义不到民的。上帝怎样帮我们洗底，他怎样帮助罪人从旧的耶路撒冷，将要灭亡的耶路撒冷，去移民到新的永远的喜乐园耶路撒冷那里。 What is God going to do？ 我想带你翻翻去刚才那幅历史的名画。原来在这幅名画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在这幅名画里面有一个孩童。我刚才带你看了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但我说这幅画的灵感其实是建于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和十一章。我现在想带你去看下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么讲：野狼必与小绵羊同住，好像的是吧，豹子和小山羊同卧，少壮狮子牛族和肥畜同群。跟之前很相似的，但他加了一样东西，加了一样东西，他说孩童要牵引他们。你看不看到个分别啊？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和十一章的分别，个分别在个孩童。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形容着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都是形容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但他更进一步，他告诉我们知谁会牵引我们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一个孩童 A child， 这个孩童会牵引我们。这个孩童是谁？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残干必长出乱子，他的根所抽的杆子所必结果实。他说这个孩子他是耶西的残干。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王的老豆。这个孩子是君王之后，这个孩子出世是要做皇帝，然而这个孩子是耶西的残干。为什么是残干呢？因为以赛亚已经做了个预言，就是当时的犹大国会被掳巴比伦，所以等于废了武功，他是残干来的。他说这个孩童他有一天会成为君王，这个孩童会复兴大卫的王朝。这个孩童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还有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灵会在他身上，他要成为黑暗中的大光。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的地之人有光照耀他们。这个孩子要牵引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乜嘢政权啊？香港嘅政权？以色列嘅政权？美国嘅政权？ Yes， And no， 呢啲所有嘅政权都系太少、太微不足道啊！呢个孩子要掌权，呢个孩子要掌管地上嘅万民，呢个孩子要掌管宇宙嘅万物，呢个孩子要掌管所有嘅时空，所有人类嘅历史，呢个孩子要掌管。他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真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全能的上帝是不是掌管你的人生？你的金钱属不属于他？你的才能属不属于他？你的时间属不属于他？你的学业属不属于他？你的事业属不属于他？你的家庭属不属于他？你一切的关系属不属于他？以赛亚的上帝很大，以赛亚的上帝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成为你人生的顾问或者谋士，你明不明？你想你的人生有个顾问找王大仙啦，你想偶然有个神明帮下手，唔好嚟教会，因为以赛亚嘅上帝太大，奇妙嘅策士、全能嘅上帝、永在嘅父、和平嘅君 ，is too big for you。你认唔认识呢个上帝？你系咪真正认识佢？喺呢个全能嘅上帝面前，你只可以完全的俯伏，你只可以将你的人生成为一张白纸，没有上限、没有底线、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一是上帝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之上，掌管你的所有，又或者有一天他会坐在他圣洁的宝座上审判你的叛逆。 Two way to live，两种生命的方向，上帝完全的掌管，你俯伏在上帝审判的台前。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被上帝掌管的人有福了，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从今直到永远。信靠上帝、让上帝掌管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政权、平安，他会加增到永永远远。那这几节圣经令我想起一首很伟大的乐章，你有没有听过？如果你来过我们教会几年，一定有机会听过 Handel 的 Messiah， 有没有听过其中一小段？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父、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从今直到永远。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一个赞美。不过故事未完，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现在还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还有五十几章才完，还有五十几章我们先到新天新地，这个孩子还未搞完的。这个孩子会长大，这个孩子会成长成为上帝要他长成的样式。这个孩子长大了会是怎样的呢？我估计一定是英俊潇洒、超凡脱俗、满有帝王的风范，所以未结婚的姊妹一见到他就搭晒堂。这个孩子长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但有趣的就是，当你去看以赛亚的教导，以赛亚书有上册和下册，当你由上册去到下册的时候，你发现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没有立刻成为君王，而他成为了一个仆人， a servant。 以赛亚书第42章第二节这样说，看啊，我的仆人，这个孩子长大了，但他没有立刻做 CEO，他没有做皇帝，看啊，我的牧人，我所扶持的，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但他仍然是上帝最 like 那个。我相信这个牧人一定有一天会做皇帝。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看啊，我的牧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升高举，直到至高之处。我跟你讲了，他一定做皇帝的。尽管他谦卑的降生，谦卑的成为一个仆人，然而他有一天他会被高升，高升到至高之处，他会成为万王之王，万军之主。阿们。以赛亚书应该在这一节里面就完了，但以赛亚未完，以赛亚给我们另外一个惊人的启示，第52章第14节这样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我们以为他会英俊潇洒、超凡脱俗，但竟然他是面貌憔悴、外表枯槁。为什么？为什么？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将根出于干地，无佳形美貌使我们注视。原来耶稣很核突的，原来耶稣不靓仔的，耶稣很潮水的，为什么我们不找那些人来演耶稣？为什么耶稣转要个个都找个靓仔？他不单止不靓仔，他亦都被人藐视，被人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上帝的责罚，被上帝所击打。原来一切都是为我们的缘故，我们以为他被上帝击打，其实为我们的缘故，这个君王的婴孩，他长大要为我们成为受苦的仆人， the suffering servant。 你看不看到以赛亚书那个转折点啊？这个伟大的婴孩竟然为我们成为受苦的仆人，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一章是怎么开始，如果你还记得第一章是怎么开始，你开始明白为什么会有以赛亚书第53章。上帝成就着他第一章的应许，你记得上帝说 Let us reason， 等我们讨论一下，等我们来辩论一下，跟着上帝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应许，尽管你的罪如朱红，必变成白雪，尽管你红如牡丹，要白如羊毛，上帝怎可以成就这个应许？就是通过他的仆人，受苦的仆人。上帝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他要为人洗罪，第二，上帝要为罪人移民，要由旧的耶路撒冷去移民去新的耶路撒冷。上帝怎样帮我们移民？上帝怎帮我们洗罪？通过一个婴孩，通过一个孩童，通过女人的后裔，通过受苦的仆人，是通过他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门才可以被打开，所有所有的应许，所有所有的预言都指向主耶稣基督，那个出生就要做王的婴孩，那个被上帝所拣选的仆人，那个出生是为了要上十字架的救主， He was born to die。 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支付了罪债，他将我们变成雪白白如羊毛，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他高升至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他掌权，他有一天要回来这个地上，要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军之主。而当耶稣回来的那一天，我们会看见新天新地的来临。启示录第21章第1节这么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有一天你和我所有的人，信主不信主的人，都要看见新天新地的来临，虽然我们的命运会很不一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之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这个是以赛亚书二章的终极成就，以赛亚望紧的是这个二章的成就，他说海也不再。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海水代表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你记得挪亚的洪水，再没有海，再没有洪水，因为受死复活的基督为我们止息了上帝的愤怒。当你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已经再不在旧的耶路撒冷里面，我们已经与基督一起移民进入了新的耶路撒冷。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我们看见这件事，启示录第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当我们走入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番新的景象，你看到什么？你见到什么？又是一对新人。你有没有发觉圣经很有趣？圣经的埋尾和圣经的开始好像是 mirror image， 好像照着镜子一样的。在圣经的开始里面，有一对夫妇摆入了一个乐园，在圣经的结束里面，又有另外一对夫妇摆了另外一个乐园。但是那个乐园有少少不同，那个乐园是失而复得，那个乐园是 upgrade 了，升级了的。起初的乐园里面只有亚当与夏娃，在最新的乐园，是一个花园的都市里面，有着数不尽上帝的子民，有基督与他的教会。上帝完成了他救赎的计划，他再造了这个世界，而这个新的世界，我们等待的世界，将要传到永永远远。这个是一个 never ending story，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故事。我只有一条问题想问大家，你会不会在那里？你会不会有份参与这个新创造？你会不会有份？ You need to be absolutely sure， you better be sure。 你不要跟我说我来了工美堂30年没可能没有我份的。我将洗礼纸在保险箱，可能没了你都不知道。 Will you be there？ 你会不会与基督同在，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人？如果你知道你不会是，或者你不是很肯定你会在那里，你需要悔改，你需要跟随耶稣，你需要相信将你的一生俯伏在他的面前，你需要跟耶稣一起离开旧的耶路撒冷，迈向新的耶路撒冷。 And I tell you I will be there， 我会在那里，我一定会在那里。我都盼望在羔羊的婚宴里面见到你们这里每一位朋友，每一个弟兄姊妹。 Amen。 我们祈祷。主要帮助我们去思想这一切，以赛亚的异象，整本以赛亚书都是他的异象，更是上帝给他的异象。 主啊，以赛亚一定是很 overwhelmed， 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见到的是什么，他只不过很快尽他的能力将那些 notes 抄低。但他不明白，他不明白那个仆人，他不明白仆人的受苦，他亦都不明白新天新地究竟最终会怎样。主啊，我们看得比他清楚，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因为新约已经写成了，因为约翰告诉我们知那个新天新地是永永远远。求主你帮助我们，要每一个认识你的人要期待那天的来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的一生是与祂立约，我们的一生朝向预备着祂将来迎接我们在羔羊的婚宴里面与祂永远同在。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盼望在天上，以致我们今生是一个天路的历程，离开这个世界走向永恒的将来。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